弟兄姊妹啊，在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平安，跟你旁边的家人说新年快乐，在恩典里成长。阿们。我们今年每个人都要在恩典里成长。如果我们回顾这三周的讲道，你会发现主人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照亮一切光明的应许，到最接地气的信仰，到在恩典里成长。我们分别看了约翰福音一章、二章和十二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今天的经文，12-16节，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好，我们来一起念。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这些事门徒们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很多事情虽然我们愚钝，我们不明白，但是主，让我们真的是不要看2017年，让我们勇往直前看18年。你要在我们生命上做新的事情，你要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所做一切新的事情。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是来接纳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话。求你的心跟我们心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在恩典里成长。从耶稣骑驴进城、应许耶路撒冷和驴驹里面这三个角度，我们要认识恩典，我们要经历成长。第一方面就是应许，他的恩典早已预备，弥赛亚的归来早已通过先知以赛亚和撒加利亚预表了。他不是最后一分钟临时看一看我们的回应，看看我们配不配，他才写下。他是创世以前他就预表他的心意给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在我们能回应他之前，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他的恩典和应许。然后你会看到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他的含义在里头。就比如说13节的那棕榈枝，现在的场景是逾越节的前五天。然后棕榈枝呢，在圣经里面是在祝棚节里面神所命定的，也代表了欢庆，也代表了喜乐的含义。现在是逾越节的前五天，百姓们在耶路撒冷城来欢迎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这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在预备他自己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成为逾越节祭神的羔羊一样。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你会发现就是对人、对不配的人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替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祭神的羔羊。然后你看到应许的第三方面是什么？就是叫人欢喜快乐，不是叫我们恐惧害怕。为什么？因为盼望已经来临了。当时西安的民在旧约的语境当中更多是描述被欺压的百姓。如果你现在承受不公平的对待，如果你在公司、在家里、甚至在教会、在各种关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委屈，耶稣的恩典在2018年要来解放你一切的恐惧，给你勇气和真正的自由。你不用再真的是低声下气，你不用再忍气吞声。你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我没有办法得罪你，那我至少能躲你嘛。然后很多时候周围的人我们都躲不了，甚至回到家中我们戴了面具，我们还想再装吗？我们不想再装。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自己的家中、自己的环境、教会里面，我们显露了自己真实的那一面。但是你会发现神告诉我们，你不用再戴面具， 你不用再伪装自己，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来了，神的自由已经来了，他要给你自由做真正的自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第十三节，除了我们看到了西安的名，我们看到钟与之，我们也看到他们喊着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救我的意思，救我救我救我，救赎我救赎我救赎我。但是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呼求，在这里他是个称颂。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相信得救已经来临了，因此他们赞美称颂神。我觉得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的那些事项被应验了，我们才可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值得配得赞美的，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进入他的殿，进入他的至圣所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应许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是可以开始敬拜我们的神。不管在你生命的任何的环境里面，不管生命的哪一个季节里面，你都可以赞美神。愿2018年让你的赞美成为你属灵军装的重要一个部分。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一部分，不要惧怕，因为他要来了。不要惧怕，因为他要来了。我不知道你和我一不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赞美神哈利路亚，一出门你知道谁最了解你吗？谁最了解今天的主日讲道好不好吗？有没有刺痛你的心吗？也许不是你的枕边人，也许不是你的小组长，而是停车的门卫，也许你第一个碰到的人在停车场的人。因为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血气有没有上来？你是第一句话，你离开这里你是讲八卦，还是你讲你要去哪里吃，还是你今天你一出去你就会讲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的话语神的恩典要来。为什么我们会惧怕？你会常常想到我们一离开神的视线，我们一不定睛在神的话语，我们不一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马上一连三的谎言就来冲击我们啊！我们不配，惨了惨了惨了，糟糕了，那笔账怎么结？那笔尾款还没有进来怎么办？很多时候一个谎言又一个谎言像海啸一样冲击我们，一波又一波的恐惧不断的来侵略我们。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魔鬼因为攻击要暂停，神的话语要来，弥赛亚像骑驴一样要加入你的生命里面，加入一切你的环境你的试探里面。不要害怕，就是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一个命定，叫我们重新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约翰福音12章32至33节说，他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耶稣的荣耀，耶稣被高举，不只是在他死里复活的荣耀里头，也在他背负十字架上面。他坦然面对十字架，因为他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要面对些什么。而为什么他能面对十字架？什么给他那个勇气？他的盼望在哪里？他的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我相信是以赛亚书54章4至8节。以赛亚书54章4至8节，这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包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神的话语。阿们。第十五节的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的王，你的王骑着驴驹来，驴代表了谦卑平安。为什么？他不是骑个战马要来审判你，然而他是来施恩典怜悯给你。对于我们在2017年挣扎于不同的罪试探挣扎的，在2018年他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医治的机会，修复救赎的机会，我们不要再沉沦在罪里面。以赛亚书43章25节，让我们来一起念，1、2、3。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约翰福音8章10至11节，让我们一起念。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上帝的恩典，你会发现是永无止境的。主不会再纪念我们的罪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不管他人是否原谅你，放过了你，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得新的生命，得自由的人。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不要被种种的谎言捆绑，不要再沉迷于谎言或犯罪的惯性当中。你已经得自由，为什么不要依靠耶稣得胜呢？难道他不行？难道他没有力量给你过一个得胜的能力吗？还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还是我们不愿意真的是悔改？认罪跟悔改是绑在一起的，弟兄姊妹。神最恨恶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软弱，而是罪。他爱每一个罪人，但是他恨恶每一个罪。诗篇119章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愿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紧紧跟随神，自由的快跑来跟随主，不要再沉沦罪当中。第一个部分，神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早已经预备。神的应许，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他替人赎罪，在他的里面没有恐惧，他的恩典也永无止境。神的应许就是他自己，彰显他已经承诺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他自己的属性，这些都是事实。让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他要赐恩典给我们，他就是恩典的源头，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应许，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有外城人，有本城人，也有外邦人，很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共同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上帝的精心安排，比耶路撒冷多几百倍的人，2200万的北京这个城市，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有机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的彼此服侍，彼此传上帝的好消息，彼此劝勉和鼓励。你不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巧合，这个是上帝精心的安排吗？那如果耶路撒冷 IMS 是我们心中的哪个部分呢？占了我们心目中的哪一个地位呢？是饭店吗？是家吗？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吗？你会发现，如果是你的饭店，如果是你的家，如果你是你的应许之地，它会抱着不一样的含义在里头，它会引导我们做出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理念在里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方向都会完全的不一样。如果是饭店，是个酒店，我们来这里就是来挣钱的，我们就要来拿拿拿，我们就要抢抢抢，我们就要争争争，我们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来满足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可以无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因为我们知道时间有限，我们会迫切的来得到一切。如果你把 IMS 上升成你是那些酒店，你会发现我们厕所的卷纸常常不够用，因为都拿走了。我们会刷爆一切，我们会来指指点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今天的崇拜这么不属灵？怎么我们的 Usher， 怎么我们的ID Checker， 怎么我们每个部门衔接的不好？我们会指指点点。但是你说，不然你参与服事吧？我是 CEO， 我没有时间。哎，我太忙了，我还没有谈恋爱，我要去谈恋爱先。 啊，我还有小孩子啊，我怀孕了，我的金鱼怀孕了。 IMS 是你的饭店还是 IMS 是你的家呢？如果是你的家，我会保护这个地方，我会特别提防外来的人。如果有人叮咚敲门，我的孩子会问，你是送薯条的吗？你是送汉堡的吗？我会跟我孩子说，不要开门，先问他是谁。如果 IMS 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提防外人？我们有没有说，这个是我 每周我坐的位置，你不能坐？难道你不认得我吗？我每周都来。你会说这是我的家，你会说，哎，我的小组365天每一天都不能开放的，因为越开放越有新的人来，我们很难的聊，我们很难谈很深入的东西。如果你的小组一个阶段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365天每一天每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没有新的人进来，因为新的人进来会让我们不舒服，新的人进来让我们讨论不够深切。难怪我们的小组没有新的朋友，难怪新的朋友很难接入我们的小组当中。你可以想象我们第一次来 IMS 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小组都满了，我们每个团契，我们每个聚会，我们都说，你第一次来啊，你会在这里多久啊？半年啊？半年零一天我们就接纳你，半年以下我们就不接纳你，所以你要重新再委身。如果我们放太多，我说太多条条框框，太多很像一个信息调查一样，我们不是 KGB， 我们也不是 MI6， 我们也不是 CIA， 我们是一个神预备的避风港。你说新来的人会有很多问题，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你看镜子里面的你，你就会知道。希望看到镜子里面的你，你不会偷笑。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小组的人开始离开北京，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理由回到老家等等等，然后我们小组没有新的人，我们小组死掉，从里面死掉。我们就问神，为什么？难道我们带的不够好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在想，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事工没有兴盛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的一个缩影？我们没有新的空间给神进来，我们没有新的摆上新的一个愿意的心，让神通过我们来爱中伟的人。 IMS 是我们的饭店， IMS 我们要很狭隘的很狭小的来保护 这最后一块净土，还是 IMS 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什么是应许之地？一个我们可以遇见神，我们可以听到神，我们可以领受服侍神，我们有机会服侍神的地方，一个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经历很多属灵突破的地方。对于亚伯拉罕，他在西乃山献以撒，那个就是他的应许之地，因为在那里他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那一位供应的神。雅各在皮努以勒和神摔跤，他发现我当面见过神了。别人笑他说，你怎么经历神你还走路一拐一拐一拐的呢？你经历神不是应该生命更丰盛，更多祝福吗？不是应该薪水翻倍吗？不是有更好的工作家庭环境吗？怎么你经历神你还离婚？怎么你经历神你还没有祝福？怎么你经历神你家里还遇到各种的意外？因为对于雅各，他知道在那里他的应许之地，他经历神，他一步一脚印，他拐着走，他都在依靠上帝。他发现在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起，他不用再依靠他自己的小聪明，他不用再撒谎得到一切的利益，他可以依靠上帝。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整个建国大业开始。以利亚在西乃山领受主的安慰，在那里主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以利亚知道神不只是在风中火中地震中，神也是那位温暖的细小的声音来跟你说话。神让以利亚知道，他不是在很忙很忙碌很迷茫 当中聆听神，他可以来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当他听到他自己心跳的时候，神可以通过这一切那个安静跟他说话。如果 IMS 是你的应许之地，你会发现我们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态，我们要忠心，我们要顺服这里的神，我们要爱这片土地。如果这里被破坏，同舟共济的我们都会被影响。有些人说大兴的火跟 IMS 有什么关系？跟 IMS 有很多关系。例如我们有一些会众，当他们遇到看到那个新闻，他们第一个就是打电话给他们的中介，哎，我们这里还能住下去吗？你说怎么可能？我可以提他们的名字。不是每一个在我们当中在经济上都是那么富足的。当大兴的大火发生的时候，有另外一股力量在我们教会就兴起做盐做光，他们去关心，他们为这些遇难这些受牵连的朋友们祷告，收集不同的物资来祝福他们。感谢主，这些人把北京当成他们的应许之地。我要和你分享一个很动人的1924年的一个故事，一条狗的故事。 Hachiko Hachiko 是一名主人很爱而他对主人非常忠心的一个犬，一只狗，一个好伙伴。他每天都会陪主人到火车站上下班，等他下了班，他会在火车站等他，陪他一起回来。有一天主人没有回来，他等不到主人回来，因为主人是一名大学教授，在大学里面突然病发身亡。但是那只狗接下来的9年9个半月，每一天直到那只狗的离世，哈奇可都一直等待他的主人回来。我们能不能忠心的在应许之地待着，等待主的归来，摆上自己让主使用，和我们一起把福音传出去，在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建他的国，行他的义。换句话说，如果北京不是你的应许之地，也许你应该离开，因为你在这里赚到的钱不值得。但是如果北京是你的应许之地，我们就不应该再埋怨北京，我们应该更爱北京，我们应该更为北京祷告，我们应该比朝阳市民，我们应该比当地的城管更了解我们的社区，我们社区的人。我们应该更装备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成为主可用的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徒。什么是基督徒徒？不是糊里糊涂，是基督徒徒。就是我不是跟随耶稣的，我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都可以跟随耶稣，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他不来教会我就不来，如果他不顺服神我就不顺服。我先抱着一个观看的态度，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徒。我在我的时代有一个使命，我要为主做见证，因为我的孩子不会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徒，他们要亲自来认识耶稣，而我能做的就是预备他们，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环境来认识耶稣。我也不能糊里糊涂像空度一生。你会看到我们 IMS 或者我们 BICF， 常常我们会往里看。我们 BICF 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教会，但是比起常住在北京的几百万的外国人来说，我们太小了，我们太小了。换个角度说，如果你还有家人朋友同事还没有信主，你的小组你的团契就不够大。也许新的朋友会把这里看成一个饭店，也许信徒会把这里看成一个家，我们要捍卫这块净土不让别人进来，但是门徒会把这里看成应许之地。在罗马在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被 掠夺一空的时候，圣城罗马被掠夺一空的时候，很多人就怪罪于基督徒，他们说因为你信了基督，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很多信了基督，所以报应来了。教父圣奥古斯丁说， Earthly cities desires earthly peace for the sake of enjoying earthly goods, and it makes war in order to attain this peace. 地上的城市渴望地上的平安，为了是享受地上的物资财宝，而他宣战为了就是得到这个平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会为主发出什么样的话呢？跟着其他人一起埋怨吗？或者是我们会为主说话？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二战国共内战的王永信牧师，刚刚被主接走的王永信牧师，他说：“唯有福音才是救命安邦之道。”唯有福音才是救国安邦之道。你会发现世俗我们的城市根据他的内心欲望，虚假的神从任何的来源，甚至用其他的人类为他做出牺牲，天上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另一方面要像这个世上的人一样活着，却让自己没有虚假的神，相反他自己是由真正的上帝创造，好让自己成为对他真正的牺牲。我们愿不愿意过着一个不一样的见证，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榜样，让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认识这个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耶稣在。耶路撒冷 IMS 是不是你的应许之地？你愿意摆上你自己？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在我们当中，他就是这样，他跟我说，我回国度假的时候，我感受到自己老家的舒适、安逸和平安，我更了解主在我生命的心意。他说，我的使命在北京不是来工作赚钱服侍我的客户，而是上帝把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面。而且我知道你也有。马太福音24章14节，让我们来一起念马太福音24章14节。1、2、3，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根据约书亚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他说中国有540个民族，未听到福音的民族447个，82.3%，其中有白族他们没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我们有喇嘛族就1300人口，但每一条生命难道对主都不重要吗？万一如果我们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呢？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万国万民都会唱这首歌，我神真伟大，让我们播这个视频。我希望神会通过这个视频来鼓励你，来感动你，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来宣讲，来颂赞我们的神。然后我希望你看到你的家人，你老家的家人，你老家的亲戚朋友，你的发小，你的闺蜜，你的同事，不管他们出来任何的处境，他们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来敬拜我们的神。而这些少数民族，而这些福音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如果我们没有传福音，他们是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救恩。拜我们的神，你愿不愿意作为主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当每个人在怨天怨地的时候，你还敬拜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让我们低下头，我们自己跟神对话，说主，我愿意作为我的时代主传讲你话语的工具。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对福音的重要性，我们对大使命的重要性，我们对你的计划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我们，主你不愿意，没有你我们也不行。求你的福音能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管我们从哪里来，不管我们往哪里去，主你的福音都要在那边扎根成长。谢谢你主，阿们。应许耶路撒冷，最后驴驹。如果你发现 我在网上搜了一些关于驴的词句，似乎都是骂人的话，那些其他的更粗俗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也不要上网搜啊，希望你不会用到。驴就是驴，这么不堪的一个动物，我们可以看到从主那里是如何使用驴，他也可以使用我们。从驴驹的身上，我们看到主的恩典，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弟兄姊妹，瓦器是什么？脆弱、软弱、容易被伤、容易伤害别人的。其实圣经有很多有名的瓦器，他们都不完美。例如亚伯拉罕，他常常依靠自己；雅各是个骗子；摩西是个杀人犯；以利亚亚抑郁。有些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看到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永远会伪装自己，我们永远会做一个双面人，这是神不喜悦的。驴驹也让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的软弱以外，主要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软弱。 The cross Jesus asks you to carry is yourself. It's all the pain inflicted on you in your past and all your pain you inflict on others. I believe that's true.My cross suddenly becomes too heavy and I couldn't carry it. I just couldn't. 有一名宣教士他说，有一名修道士他说，我相信神叫我们背负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众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我们对自己的伤害。主的恩典叫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连我们的软弱主都可以使用。驴驹教导我们，主恩让我们接纳破碎的必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破碎的自己？跟随主，让他带领你上一条破碎的路上吧。越破碎越健康，越破碎越像耶稣，像耶稣一样清香之气，越能渗透自己，越能医治自己，越能渗透周围的人，越能医治周围的人。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王差派他的大臣要寻找 一匹良驹，然后这匹大臣找到一匹真的是千里马，一个很好的马，但是那个马不管你怎么样教他管他，他都不愿意顺服，很有恩赐很有才干，但神不能使用。那个大臣把那个马接回来，把它放送给军营的一名小的兵役，准备拉活。另外一匹马虽然没有这么多恩赐，但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被接入国王的殿里面，成为王的坐骑。有一天这两匹马路过，那匹充满恩赐的马看到那个华丽的没有那么多恩赐的马，就埋怨，我跑得比你快，我的家境比你好， 我长得比你好，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王使用你没有使用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我却经历这么多破碎，这么多痛苦，这么多煎熬，过得这么不好，吃得好，吃得不好，住得也不好，穿得也不好，一切都不好。你知道我多苦读吗？你知道另外一匹国王的马说什么吗？他说，本来国王选择了你，但是因为你不愿意承受他的教导，你不愿意破碎你自己，因此他选了我。如果你愿意接受那起初的教导教训，你回转，今天服侍国王的就是你，不是我。神的仆人需不需要被破碎？做神的仆人需不需要经历破碎？我想要对你说这句话，不要太快放弃你的孤单，让它切割的再深一些，让它在你身上酝酿调和，一如人间或天上某些元素可以发挥的效果。今夜我的心少了些什么，致使我的双眼柔润，我的声音如许温文，我对神的需要绝对清澈无疑。我觉得最感动我的这句话就是，不要太快放弃你的孤单，让它切割的再深一点。有些时候神要做一个医治工作在我们里面，一个洁净工作，它需要时间，你愿不愿意给他那个时间那个空间？你愿不愿意忍着痛把一切都交给他呢？当我们为自己的失散感到痛苦，悲伤的心就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世界 远超乎家人朋友同事遭受失丧之痛的小天地，也就是囚犯、难民、艾滋病患者、挨饿的孩子，还有无数人类不断活在恐惧中的世界。因此我们要哭泣，痛苦的心与整个受苦人群的哀令相连，然后我们的哀哭就不止于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经历这些破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往回看的时候，当你跟着神过着 这条破碎的道路的时候，你不只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充满喜乐平安，你往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破碎是有意义的。驴驹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让我们接纳改变的命令。最近网上有一则新闻描述现在这一代在国内的年轻人，称之为 Zen Generation， Zen Generation， Zen Zen Chinese， 就像禅宗的千禧一代一样。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想做第一，他们过着一个平凡无奇的生活就 OK 了，他们不想面对压力，他们说我不要压力，我躲着就可以了，我躲着压力我就不会感受压力，我就会过得很好。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他们甚至很喜欢去庙里面或者去一些坐禅的地方来坐禅，因为他们也许这一代经历太多压力，不管是高考或者结婚。学者认为这些是他们是在逃避现实，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过得挺好。弟兄姊妹，主没有叫我们要逃避我们做光做盐的使命，反而我们要有一颗寻求卓越的态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得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乃是要服侍奉献给神我们最好的。哪一方面我们不像耶稣，我们就改。恩典不是消极，不是什么都不做，恩典是积极抓住神的话语，顺服他的应许，立定心志要跟随他。哪怕我们是一头驴，神可以通过一头驴说话，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一位弟兄，他来到神父的面前说，父啊，神父啊，我不要原谅这个弟兄，我太生气了，你帮我祷告咒诅他，神对付他。神父想劝，但是劝不来，神父就为他祷告。亲爱的天父， 你以后不用再看顾我们了，因为我们现在会替自己报复。哎，不要这样祷告，不要这样祷告。当我们不愿意面对，不原谅，其实我们就是叫神别插手管我的生命。我们挣扎于苦读吗？有一种人，他表面安静，内心里面却总是在批评别人，这种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我们挣扎于不公平的对待吗？觉得委屈吗？一方面我们显得宽宏大量，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牺牲太大，心中逐渐的积累了埋怨，深受其苦。我们说，难道别人不能体谅我吗？难道别人不能了解我吗？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改，我们就求主的帮助。例如约翰的驴脾气，在跟随耶稣前很血气，他甚至被称为雷子，个性很暴躁。现在的约翰，约翰福音一书4:4-11，你会看到在这四节经文当中，13次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上帝就是爱，他的爱能改变一切铁石心肠的人，让他充满了爱，让每个枯干的灵魂充满了爱，让每一个浪子和浪子的哥哥回头。第16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对着他说的。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但是我们要跟随神到永远，才能看到神的恩典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当你看不到恩典的时候，你要继续前行。不管你是后知后觉才是先知先觉，神的恩典对于你的生命来说都是360度的围绕着你的。驴的护照就像你的护照一样，要被神使用，还有使用你呈现他自己，呈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主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一点都不嫌弃。主的恩典让我们接纳自己的软弱，因为连我们的软弱他也要。主的恩典让我们接纳破碎的必然，因为我们会经历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恩典让我们接纳改变的命令，因为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启示录22:20-21，耶稣说，我必快来。让我们看最后一个视频。
The people today, they called you king. They think you are the Messiah.
Who do you think I am?
You are the Son of God.
What if he's not the one? We're risking our lives. For what?
He has shown us his power. We must have faith in him.
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
Trust in God.
相信神。
Trust in me also.
相信我。
You know the way to where I'm going.
你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的道路。
We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
The truth.
真理。
And the life.
还有生命。
I am the Alpha.
我是 Alpha.
And the Omega.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My Lord, I have been expecting death to come.
我没有期待死亡会临到。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ath.
不会再有任何死亡。
Or mourning,
没有哀哭。
Or crying,
没有哭泣。
Or pain,
没有痛苦。
I am making everything new.
我要把一切的事情造新。
Yes.
是的。
I am coming soon.
我要回来了。像刚才那个 Hachiko 的故事一样。有一天他会等，他会遇到他的主人，像使徒约翰一样，你的坚持 你紧紧抓住神不是白费的，紧紧抓住神就是紧紧抓住恩典，他会背着你，他会背着你，他会牵着你，他会鼓励你，他会推着你，他会拉着你迈入2018年，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成长。 Amen。